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启动幸福的能力，
享受幸福的婚姻。
您好，我是陈星杰。
您好，我是纪天恩。
亲爱的朋友，很高兴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探讨核心家庭管钱法，欢迎进入我们的
恋爱季节。
天恩你好。
星杰你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在恋爱季节里面跟您讨论在婚姻里头的一些的问题。
是，
那么在婚姻里头的问题，一般人都会想到沟通啊、
嗯、
啊，会想到父母啊，会想到子女啊、
嗯、
那想到工作啊，比较少比较少谈到钱。
钱很敏感
很敏感可是不能因为敏感就不去谈啊、
嗯、
因为咱们中国人那句话其实说得很贴切很实在啊、
嗯、
就是
谈钱伤感情
谈钱伤感情，但是呢不谈钱后果可能更伤感情，你知道吗？
对
那我相信啊，在男性女性在交朋友的时候、
嗯、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啊不会去谈将来我们的钱要怎么管
好像这个事情是很敏感的，
很敏感，大家都不敢去谈啊。
对， 对，
天恩，
嗯，
你还没有结婚之前有没有跟你的女朋友谈、嗯、以后我们的钱要怎么管？
嗯，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哈、
嗯、
那我现在呢就想问问收音机前边的听众朋友啊，
嗯，
你现在正在谈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谈起这件事情、嗯、还是已经结婚的朋友，你回想一下有没有，就是没有结婚之前哈，有没有谈过这件事情、
嗯、
好，那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谈。
对，
可是结了婚之后就要管钱啊。
对，
难不成每一家人都请一个人来管钱吗？不会吧，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哈。所以到底家里的钱要怎么样来运用，要由谁来管、
嗯、
怎么个管法，
对，
需要有一个协定啊，要不然的话可能会更伤感情哈。我觉得
是，
那我觉得我们要启动幸福的能力，管钱，好，钱的管理理财也包括在其中之一。
对，
而且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天，其实我们每天24小时啊、
嗯、
只要我们活着，其实我们都在用钱，我们都在消费、
嗯、
对不
对，
对，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钱给管理好。那么如果你是在单身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嗯、
也没人管你啊。可是一旦是两个人在一起了，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合伙人，对不对？
对，
好，合伙就是组成一个家庭啊，那两个人就必须要协定。
对，
好，那我们就想给几个建议，当然不是说一定是这个模式啊、
嗯、
但是如果你们从来都没有谈过，不管你是在交朋友还是说你们已经结婚，你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所建议的呢可以给您做一个参考。
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就是第一个方式呢、
嗯、
是一种统一规划的这种方式。
统一规划，
对，
嗯，
那么也就是说呢，夫妻两个人呢，他们把他的工资呢全部都放在一起，
归入公款。
对，然后呢统一来规划怎么样去支出、
嗯、
这样子、
嗯、
那么那当然就是说把一些的固定的生活的一些支出呢把它拿出来。
对，
那因为很多的支出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的。
对啊，电费啊，水费啊，可能要缴房租啊，
对，
可能还有保险费啊、
嗯、
对对，固定支出的啊，
都把这些都拿出来。那么当然要预备一些的预备金，可能有些的开销、
嗯、对，
特别的开销，就譬如说一些的婚丧喜庆啊，你要支出的啊、
哦、红包白包，
对、
嗯、
然后当然有，如果有剩下来的，你就可能要做一些的存款，
对，这存款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不是像西方人一样，
对，
拿到2000块钱把2000块全部花光光、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好的美德、
嗯、
就是会存款。
对，那么在这个统一规划的类型的里面呢、
嗯、
就有一个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的。
嗯，
那么就是呢，虽然把钱都放在一起，对不
对，
对，那么呢一堆钞票在里面，
嗯，
那你怎么样去做分类呢？怎么样去运用它呢？
嗯，怎么知道够不够呢？
对，那里面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准备好几个信封，
好几个信封袋。
对，好几个信封袋。那譬如说这个月我要缴房租多少钱，放在一个信封袋里面、
嗯、
我这个月呢按照之前的经验，譬如说水电瓦斯大概会花费多少钱、
嗯、
我就把这个放在里面，放在一个信封袋里面。
对，
那么或者我的菜钱要多少钱，我把它放在一个信封袋里面、
嗯、
这样子可以分类，可以规划，那你就知道你这个月会花多少钱，也可能会剩多少钱。
对，那么也知道说这个月我可以存多少钱啊。
对，
那么一定要把所谓的生活费还有固定的支出
先留出来，
留出来啊。
对，
不要突然看到一件哈、啊，这个女性朋友哈、啊
嗯，
看到很漂亮的衣服，然后就哎，就花下去了啊，领了薪水就马上去买那件漂亮衣服，或者是男士呢，看到这个很棒的新出来的音响啊，还是手机哈、啊
嗯，
领了薪水就去买了啊。
对，
这种方式呢，只能单身的时候还可以哈，结了婚之后呢，啊，我们就要先把工资带回家，先有一个规划，然后呢，还要有一部分的存款，
对，
那么还有剩余的呢，才去做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
是。
点滴在心头。
一个人要追寻幸福的家，先要追寻一个爱神的伴侣。
第二种家庭管钱方式呢、
嗯、
就是各管各的、
嗯、
自己赚的钱呢就放在自己的账上、
嗯
啊、
对，
然后呢丈夫呢可能负责一部分的开支，妻子呢、
嗯、
负责一部分的开支。
对，
那这个你们也可以事先协调，可是据我知道呢，我身边也有人呢，他们是自然形成的哈，就是、
嗯、
比如说丈夫可能负责养车啦、
嗯、
或者是房子的修房子的钱啊、
嗯、
还有生活开支，可是这个妻子呢可能就负责买菜
啊、
买一些的家庭用品，就是没有规定谁要付什么，但是好像就久了之后就自然形成，好像这个钱就是该你出的，那个钱就是该你出的、
嗯、
哈。然后彼此之间呢，就好像有一种默契啊。
是。
那么当然也会对对方公开自己的支出。
嗯。
然后两个人也都有各自的存款。
是。
那刚刚讲的那些什么养车啦啊、买菜啊哈、买一些家庭用品啊、
嗯、
那些都不是太大的钱。那么当家里有比较大的开支的时候，比如说准备要买房啦、
嗯、对
啊，或者准备要换车啦，这种比较大的钱呢、
嗯、
才一起来商量，然后就说哦好，你再拿出多少钱，我再拿出多少钱，这样子、
嗯、对。
然后还有呢，还有当然他们也会各拿一部分的钱来存款作为家庭基金。好、
嗯
啊、就是
这很重要。
对，平常就是各付各的，然后各存各的，但是当他们自己的存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拿一部分出来、
嗯、
就是从两个人各自的账户里面拿一部分出来放在他们共同的账户里面。
嗯，
这个作用呢就是比如说将来的孩子教育费啊，
嗯，
还有他们将来的养老金啊，
对，
还有可能家里突然有一些什么比较大的开支啊、
嗯、
啊，那么这个费用呢就是等于让这个我们叫安居费哈、啊，让这个家庭能够安定下来。那么这是一个方式，就一开始是各管各的，然后呢后来呢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这个钱是供家庭使用的，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
好，那么第三种方式呢，我可以称它为 精打细算的这种方式。
精打细算，
对，
嗯，
那么这个方式呢又好像跟第一种第二种的方式呢一种合并
哦。
那么这种方式呢就是夫妻双方呢每一个人呢各拿出一定比例的收入来作为家庭里面的公款。
那就是先生拿他收入的50%，妻子也拿他收入的50%吗？
那这个百分比就不一定咯，
百分比不一定，
对，也许80%咯，
嗯，
对不对？那也许做丈夫的收入比较高，
嗯，
那么他拿80%出来，做妻子的就拿了70%出来。
哦，这个比例是不一定的，
对，不一定，
看他们怎么样的协定，
对，怎么样协定。那么至于剩下的钱呢，就当然作为他们可能自己的零用金咯，
嗯，
自己想要买些什么东西，自己喜欢的就去买了。
比如说妻子她的收入是2000块，
嗯，
那她拿1400出来70%来讲的话，
对，
那还有剩下600块、
嗯，
那就可以放在腰包里面供自己使用。
对，那么就可能就是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嗯嗯。
那么至于拿出来的部分呢，就当然就是付你们家庭的一般的开支，
嗯，
可能你的房贷，或者你的生活费、食物、买菜这些，
嗯，
甚至于其他的一些的开销，
那这全部都是用所谓的家庭公款。
对，那么这个当然呢，也许会不够，也许会有余，
哦，
对不对？因为每个月的花费可能都不相同。
嗯哼。
那么当然不够的，那么双方再拿出点钱来补足，
嗯，再从腰包再掏出来，
对，就是你剩下来的，譬如说我刚才讲的，做丈夫的拿80%出来，那你剩下20%做自己的零用金，
嗯，
那么做妻子的还也许还剩30%做自己的零用金，那你就可能再拿5%出来吧，
嗯嗯嗯，
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有余钱的呢，
就是这个家庭公款如果还
有
剩余
的，
嗯，
对，那么就应该当做是一个存款了。
哦。我还以为你要说可以把它拿去吃喝玩乐，
这也可以了，
看你们怎么协定。
对，
哦，
看你，但是当然是存款比较好了。
对对对，因为你说这个丈夫已经自己留下一个百分比，比如说20%啊，那妻子可能啊，这百分比是双方协定的啊，没有一定的，就是说如果妻子留下30%，那个呢自己留下的已经是给自己来支配的啊，
对，
不管你是要去玩乐也好，不管你是要存款也好，买东西也好啊，
嗯，
那可是如果从家庭公款里面有剩余的，我们还是建议能够把它存起来最好。
对，
第四种家庭管钱的方法呢，
嗯，
坦白说欣姐不是很喜欢，
哦，
不过呢还是要介绍给大家，因为确实，
嗯，
欣姐的身边也有这样的夫妻啊，
嗯，
这个呢欣姐给他一个名字叫自由型的。
自由型，
对，就是很自由，
随心所欲，
哎，对，根本没有一个模式。这个方式呢就是不管是日常开销，不管是，
嗯，
比如说孩子的保姆费，
嗯，
或者是保险费，啊，
嗯，
或者是水电瓦斯，不管什么费用啊，
嗯，
就是夫妻两个谁拿到账单或谁碰上了谁就付。
哦，
非常非常的随意。
嗯，
那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嗯，
那我知道他们是收入比较高的家庭，
嗯，
两个人收入都高，所以呢谁拿到账单谁就很大方的去付啊，
嗯，
就都没有跟对方计较。
是，
那我之所以说比较不喜欢这种方式呢，就说他完全没有一个预算规划啊，
嗯，
就是那等于就是说你爱花多少就花多少，
嗯，
日常开销固定开销，或者是自己要的花费，反正就是花出去花出去。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呢可能收入高的家庭还可以啊，
嗯，
如果是收入比较少一点啊，我觉得这个方式呢应该是不适合的。
之地，你是我一切，我心完全属于你，只愿更多与你相亲。
那么第五个方式呢，就是一种完全信任的模式了。
完全信任，
对，
怎么做呢？
那么就是说，夫妻一方呢，将他所赚的钱呢，交给另外一方来管理、使用、支配，
支配家里的开销，
对，
或者是买菜的钱，
对，
缴一些固定开销的钱，
对。那么他自己呢，可能就拿一些零用金而已。
那就是说，或者丈夫管钱，或者妻子管钱，那另外一个人反正就是薪水都交给他，然后自己可能就是拿一些零用金，
对，自己拿零用金，那么另外 一半呢，他可能就负担的责任比较重一点，
嗯，
他就要付这些的账单，这些的开支他由他来去支付。
对，那就是说如果是丈夫管钱，那就是妻子完全的信任丈夫。
对，
你刚刚讲这一类型是完全信任型。
完全信任，对。
对，那如果是
妻子管钱的话，
妻子管钱的话，那就是丈夫完全的
信任妻子。
信任妻子，
对。
对，这个呢，好像在我的家庭里面就很适用，
嗯，
我是完全信任我的丈夫哈，
嗯，
我是完全不管钱，只拿零用钱。但是我另外两个姐姐呢，就是都是我姐姐管钱，
嗯，
啊，我三姐跟四姐都是他们管钱，他们的先生是完全完全不管钱啊，
嗯，
就要钱就是拿零用钱而已。
对，
那我们家姐妹就是属于那种完全信任型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两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不管你们夫妻之间有怎么样的协调，
嗯，
采用哪一种模式啊，但是都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刚刚建议的，嗯，举例的几种模式，
对，
就是
五种模式，
统一规划啦，
嗯，
或者是自由行，或者是完全信任，
嗯，
不管是哪一型，都要做一件事，
都一定要做一件事情，那么就是要将剩余的存下来。
就是要存款，
对，
就是要存钱，
还不能说只是剩余的存，你可能都花完了，
对，
每个月都是月光族，
啊，没有，对啊，月光每个月都花光光，没有剩余怎么办？
对，你一定应该要强迫自己夫妻二人要存一点钱下来，
那就是说要先计划一下，
嗯，
把一些固定开支算出来之后呢，
嗯，
还要把存款也当做你的固定开支，
对
不 对？
其实就是要设定一个消费底线，
嗯，
你不应该把所有的钱都花光。
嗯嗯嗯。
啊，无论如何都得为自己的将来，或者是孩子的教育基金，
嗯，
甚至你将来要买房子养老，
嗯，
啊，可能也许讲养老太远了，对不对？但是都多多少少都要存一点钱下来。
我想最基本的就是有所谓的紧急开支。
对，
有时候你不知道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啊，在一个家庭里面，因为过去你单身的时候，这一部分呢是由父母来负担的。
对，
就是说家里突然有一个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要花一笔钱啊，这种叫做应急的资金啊。那现在自己成立家庭了，你自己就要预备这个钱。
对，那么第二个要提醒的呢，就是要记账。
记账。
对，
那你也是说这个记账不管是你用任何的一种管钱的形态，
对，
都要记账，
都应该要记账。那么记账呢有几种方式。
嗯，
那第一种呢当然就是用传统的纸笔来记账。
不用纸笔那怎么记呢？
那当然我说譬如说你可以用一本记事本自己画线，对不对？然后画格子写金额收支金额。
我记得也有卖现成的这个记账本嘛。
对，有现成的记账本来做。那么当然你现在比较科技发达，你可以用计算机的软件来做。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不用笔跟纸就直接坐在你的这个电脑里面。
对，你可以用计算机的软件来做。
嗯，
那你可以用这个试算表的这个软件来做，甚至于呢坊间也有一些就纯粹就是记账的软件。
嗯，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对，
你就是要记账，就是要记你花了一些什么钱。
对，那么当然账我们知道会计有好多种账。
嗯
啊，但其实呢你甚至于只要记个流水账都很好了。
对呀，有些人他可能也不是学会计的啊。
嗯，
那你说要他怎么记他也觉得很辛苦。
对，
那你的意思是说就算流水账都 OK
都
可以。
嗯，每天晚上你把
今天花的钱，
对，你把今天花的钱确实的写下来，今天买了一些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
嗯，
那我手边的钱还剩余多少钱啊，最好是把它能够记下来这样子。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刚刚讲的统一规划，他已经留下了生活费跟固定开支，而且也都你说用这个信封袋他都已经分类好了。
对，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记呢？有什么样的好处？
因为这样子记的好处，就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些的预算，你可以知道你花了多少钱。
嗯，
你还预计要花多少钱，你可以剩多少钱，这是一个预算的问题。那当然还有就是你事后呢你可以回看这些的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当初为什么去花了这笔钱，这笔钱可能是不应该花的。
哦，可以来回顾一下，
做一个反省
啊，做一个反省啊，当初花这个钱可能是不该花的，尤其是当我手边正要花一笔钱可是没钱的时候，
嗯，
去看哦，原来我把钱花在买了一件这个漂亮的衣服，还是买了一个新手机。
对，那么这个以后你会提醒自己，有的时候你就该花的才花，不该花的就不要花。
嗯，对
对，甚至于呢以后呢你要买任何的一个东西呢，说你会想说，诶，我某年某月我好像曾经也买过，当时是多少钱。
嗯，
你可能也可以给自己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预算，你可以回去查，哦，当初我可能花了200块钱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我这个月如果我还要再买这个东西的话，我也要再花200块钱。
天恩，我看你说的这么的流畅啊。
嗯，
你好像很有经验哦。
是啊，我从高中开始就记账到现在。
从高中到现在。
对，
很久了哦。
要讲多少年吗？
这个男性不会怕人家知道你的年龄吧？
嗯，我记了30几年的账。
哇，天恩已经记了30几年的账啊，所以呢，他从这个记账当中这么的有经验，他就知道这个记账的好处啊。
对，
那我知道天恩是非常的节俭啊，这个算钱算得非常清楚的一个人哈。那么非常感谢天恩给我们这样的分享。好，那刚刚呢分享的就是说针对所有的人啊，
对，
都应该记得要做两件事情，就是存款跟
记账
啊。
对，
那心结要加一样。
嗯，哪一样？
如果你是基督徒，
嗯，
如果你是基督徒，在你这些所有开销还没有花之前呢，要把奉献先拿出来，
嗯，
分别为圣啊，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本分，就是十一奉献。
对
啊，就是先把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先拿出来， 其他的钱才去规划你的家庭要怎么用。
对，
好，亲爱的朋友，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了。目前我们所进行的主题是启动幸福的能力，
享受幸福的婚姻。
陈心杰，
季天恩，
我们恋爱季节
天
天
见，
拜
拜。
拜
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